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。所以你说我们主的工作是什么？我们主拿什么来服侍他？全世界在怎么用什么来服侍的？就是那块，他是天上来那块饼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个饼怎么形成的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我们到第二个阶段，那个焦点是什么？焦点是那块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如果你说我们的主拿什么来服侍我们，来服侍教会，很清楚的是那块饼。那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把饼分出去，那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有那块饼，饼还是主的那块饼，不过我们因着蒙恩典的缘故，我们居然能在他神迹上有份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供应出去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能够叫5000人吃饱，而且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能带着一篮的这个零碎回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能做见证说，你看这个宴席是何等的丰满。每一次你只要看见那个主人的仆人到底带了多少零碎回家，你就知道说这一个宴席到底有多丰满，有多丰富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所启示的就是那块饼。但是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不要忘记啊，那个刚好是在黑门山以后的那个阶段。那么黑门山前后啊，有一件事情发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个事情是什么呢？主耶稣就把门徒们就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主就问彼得说，你就问他们说，你说我人子是谁？然后彼得呢，就代表整个的教会，他说你是基督。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主说不止这样，然后呢主说我还要告诉你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好了，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一段呢和马太十六章你看不一样。马太十六章比较丰富，那么马可呢他稍微提一下，因为这里只提到基督和十字架。所以一讲到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从此我们的主就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天复活。所以从那个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启示给他们，给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当彼得说你是基督，那现在有一个可能，犹太人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，但他们所相信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，是做君王的。他们的基督和十字架没有关系，他们的基督是和冠冕和宝座发生关系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他们真的要认识彼得所说的那位基督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们的主就开始告诉他们说，他要被弃绝，然后到了也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而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。那彼得立刻就说万不可如此，因为彼得他所看见的基督乃是不需要受苦，是荣耀的基督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主所启示的乃是受苦的弥赛亚。意思就是说以赛亚53章那个神的仆人是受苦的弥赛亚，所以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马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在这里忙忙碌碌的这一位就是以赛亚53章所说的神的仆人。那如果他是神的仆人，神要定义把他压杀了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人怎么能够得救？人怎么能蒙恩典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主先做罪人的朋友，目的是要做他们的救主。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，一切都是枉然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清楚就是给门徒们看见说，我们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提起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主才讲到凡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 却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主就告诉门徒，如果我们要服侍主，如果生命要成长，你不可能只是要生命，好像只要荣耀一样。这个生命成长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生命一直在成长，就好像荣耀一直增长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生命成长，今天如果是基督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位基督一定是受苦的基督，他是先受苦，然后才得荣耀。但是在彼得的观念里面，只有荣耀的基督，没有受苦的。好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在那里拉住我们的主，结果我们的主呢就给他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要进一步的把他们带到哪里？就带到变化山上去。那么到了变化山呢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可以说到了顶峰了，因为就在黑门山，就在变化山上，结果。虽然他和摩西跟以利亚一同说话，但是呢，结果有声音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结果他们不看见一个人，就看见了我们的主。所以变化山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我们的主其实可以从那里升天的，因为不要忘记，他和摩西跟以利亚根本谈出去的事，意思是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不能从那里升天。如果主从那里升天，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刚好是祝棚节的时候，因为祝棚节的时候，所以彼得才说，我们来祝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离开祝棚节很近。那记得第二座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第三座山呢是快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么逾越节呢，是和以色列历史的犹太日历的第一个循环有关系，那个和大麦、小麦有关系。但是到了第二个循环是和葡萄跟橄榄有关系。所以现在到了第三座山，到了变化山的时候，那因为快靠近什么？快靠近这个祝棚节了，所以彼得才脱口而出，让我们搭三座棚。所以可见第三座山已经非常靠近什么？非常靠近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的主在黑门山，在变化山上，你看山这个天上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呢？这证明说，第一次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三十年，是隐藏的三十年，然后最后到了三十年最后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原来那三十年我们主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么隐藏在神的面前，到了最后三十年以后神满意了，所以天上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好像我们的主完成了一个阶段，现在他进入第二个阶段，那么从此以后，神就把那个生命的水坝，生命水的水坝就把它挪开了，然后那个生命的水积蓄了三十年，那么因为没有水坝了，所以就冲出来了。那我们的主经过了三年的工作，最后终于到了黑门山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天上又有个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就是生命来说，三年前。主耶稣三十岁的时候，主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。”这是讲到基督的生命。但如果就是基督的工作，就是他是神的仆人来说，到了黑门山，到了变化山，这一回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神都满意了，他当然可以升到天上去。如果是神的仆人，他当然可以回去，因为他凡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不能，我们的主不能从他的身上去，他没有身上去，结果他反而沿着约旦河谷，从最高的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一条路是圣经里面十字架的道，一共有半年之久，然后我们主耶稣经过约旦河外，然后呢，一路上用了180天，最后他终于到了哪里？终于到了这个哥哥他。那么，请记得， 我们的主如果他能够在黑门山升天的话，就表示就着主的生命，就着主的工作来讲，都已经完美完满了。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，主都熟透了。就他的工作来讲，就着他的生命来讲，神完全满意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像什么？就像葡萄成熟一样。葡萄，你看看，经过了那么几个月，在空中吸取水分，地里吸取水分，那么你看呢，现在终于长了一粒一粒又美又大的葡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如果要把他的丰富的生命供应出去，如葡萄现在成熟了，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葡萄的生命怎么能供应出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不能升天。如果主为着他自己他升天了，我们之前就没有希望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他属灵的生命，要把他丰富的生命分给我们，那怎么分给我们？他必须一直经过180天，然后一直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最后到了哥哥他，到了哥哥他，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原来就是那个亚酒池，你还记得吗？当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他对他的母亲怎么说？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，他来到地上本来他就是要把水变成酒，但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酒还没用尽，所以一直等到约翰福音12章，当他听见那些希腊人，就是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还有这些哲学家，他们在那里试着要把世界变成人间的天堂，现在经过500年了，结果他们的门徒来告诉耶稣，我们要见耶稣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？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，他现在是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橄榄，从黑门山一路南下，越走越低，最后的一段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一个人在前面走，因为不要忘记，为我们担当罪，为我们完成赎罪，当然他的工作，不过不要忘记他等到工作完成，救恩完成以后，他要我们和我们一同走那条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是为我们赎罪，那这一部分我们是绝对无份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那个耶路撒冷如果代表十字架的话，那和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是没有份的，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还有一面就是把生命释放出来。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葡萄成熟了，生命成熟了，要放在酒榨里面，然后一个个葡萄失去它的形状，然后从大酒池到小酒池，你看在大酒池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，所有葡萄都失去它的形状，但是最后你看酒从大酒池就到小酒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你看着每一家每一户，不管你有多贫穷，那一杯一杯的葡萄酒就带给人许多的温暖，也带给人带给许多的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主他应该可以升天，他没有，为着把生命分出去，这个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才可以，经过酒榨以后，他属灵的生命才分给我们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所以你如果到了第十章就很你如果仔细的去看，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，你看第十章第一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。那么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，那什么地方？那就是今天戈兰高地，就是今天叙利亚南部，这个就是旧约圣经巴山的地方。因为巴山跟巴伯大尼是同样一个音的，我们的主到过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就是到了什么地方？就是到了什么约旦河外。那么从那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路上就往哥哥他山走， 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当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主告诉那些法利赛人，你们硬着心，所以摩西许可你们休妻，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所以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们的主总是把人带到哪里？把人带到起初。然后他看见一个小孩子，他为他祝福，他说：凡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够进去。所以进天国神的国的都是这样的小孩子。那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和国度当然连在一起，因为国度讲到赏赐，然后呢这里讲到积攒财宝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，遇见那个少年的官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他主告他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宝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主的主什么意思？主知道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因为他把钱财抓得那么紧，主要释放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不是叫他说你把变卖所有的然后给谁？没有，他是分给穷人，然后你就有财宝在天上。结果呢，他的脸就变了颜色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那这个时候主就给他们看，主就让我们看见说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那个这个骆驼啊，比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你的针眼什么意思呢？针，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啊，他们很多的城墙到现在还有城墙，那么有的城墙上面到现在还有的，就是如果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到了黄昏的时候把那个城门关掉，但是呢还有一个小门把它打开，那个小门叫针眼门，针眼就是很小，针眼门。那么现在问题难在这里，就是说等到太阳黄昏以后，大门关了，但是小门还在，像针眼门一样，那么骆驼就难了。所以这里呢，你看见骆驼呢就好像一个富有的财主一样，骆驼是又高又大，而且它带了很多的货物，那么它怎么经过针眼门呢？所以有一个办法，它一定要卸掉所有的货物，也许还勉强挤进，怎么挤不进去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呢，一个财主，你看见吗？就像骆驼一样，穿过针眼是何等难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的路永远和我们的奖赏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个门徒们就问说，那么这样，所以门徒就分外的稀奇，就对他说：这样谁能够得救呢？那么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彼得就出来说话了。彼得说：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我们不是骆驼，我们所有的东西通通拿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穿针眼门了。那么主耶稣就安慰他，他说：我还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兄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。你看这些好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承受这些，但还加上一点，并且要受逼迫，这就是这样的。现在他们走的路是这样的路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为主撇下所有，好了，那么如果你今世得百倍，那么好了，来世就要得永生。那么今世百倍什么？今世百倍是房屋百倍，弟兄百倍，姊妹百倍，母亲百倍，儿女百倍，田地百倍，受逼迫也是百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要房，我们要汽车，我们不要逼迫，但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路在哪里，来世要得永生。然后我们主加上一句话：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彼得他以为是在前的，很可能在后的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就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大家害怕，因为那条路门徒们跟不上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往哥哥他去，现在我们主要往那个酒驾去，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，当然同时他也为我们赎罪，不要忘记要做成赎罪的功夫。那么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一再告诉他们，他们还是不懂。那么讲了这一段话以后呢，那么现在西门这个西庇太的雅各约翰应该要识相才对呀，现在应该要懂了，既然主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，结果呢他们还是听不明白。 他们以为说，如果真的国度要来降临的话，那么一定有宝座，那么好了，让我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在你左边。啊，这个时候主就问他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，你们能够受吗？所以一路上从黑门山变化山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焦点，那个焦点是什么？就是杯。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就说，若是可行，叫这个杯离开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焦点，这个焦点是什么？这个焦点就是那个杯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做宝座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做最小。尤其是两个兄弟要把两个宝座把它垄断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。但主怎么说呢？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要做你们的右边。我们的主是先借从马牛借牛槽和马槽，他降生在马槽里，然后最后才达到宝座，但中间一定经过十字架。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此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所以主说，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。所以十字架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不光是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所挣扎所经历，最后我这个十字架不光是我们的主的十字架，这个杯也是我们要喝的。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到了第二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是什么？是小麦、大麦，是整个迦南地的这个农历的第一个循环。但是到了第二个循环，就是橄榄跟葡萄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那个重点在哪里？那个重点是什么？是在那个杯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葡萄经过压榨，最后呢成为那个杯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，我们有没有那一杯？弟兄姊妹，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我们拿什么来服侍人？全世界是个将亡的世界，只有天上的粮能够满足世界。我们拿什么来侍奉？所以第二个阶段的焦点是饼，第三个阶段焦点是什么？焦点是那个杯。所以主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，那个杯最后怎么形成的？很清楚的，因为它经过酒榨，最后呢，你看见他为我们，他就把他的生命就分给了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懂得了，我们怎么服侍？你看见在前面十章里面，主很清楚的把一幅蓝图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做神的仆人是根据那个蓝图。他要求跟随他的人也同样的根据这个蓝图。那么好了，那耶利哥你看见一个瞎眼的，主要开他的眼睛。所以到了这里，主仿佛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，他们眼睛是瞎的，他们也许看见饼了，没有看见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主就借着开启这个耶利哥的那个瞎子的故事，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的眼睛需要被开启。我们的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你看见后面的两个阶段，除了第一个阶段成长之外，你看后面的两个阶段，你看是启示的问题。你到底你服侍是为了什么？你到底是怎么样做主的工？我们的主怎样受他的支配，受这个支配，我们也怎样受他的支配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就是最后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要完成什么？他所要完成的一个饼还有一个杯。所以每次当我们擘饼纪念主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每一个礼拜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桌子上所看见的饼和杯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服侍我们，怎么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饼所告诉我们的，那个杯所告诉我们，饼给我们看见那些许多的麦子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扔就是一粒，然后呢死了就接着许多子粒了。但是不止这样， 我们不是一粒一粒的麦子，但是一粒一粒的麦子要失去我们自己。等到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，你看见所有的麦子被磨碎了，不光被磨碎了，然后你看见油把它和在一起，然后经过烤，最后那个饼就产生了。这是什么故事？这是什么情节的故事？这就是说，等到教会真的诞生了，你看见现在教会能够起来供应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一面来讲是饼，还有一面是什么呢？还有一面就是那个杯，那个杯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它是真实的，它经过十字架的压榨，最后给我们看它流出血来。当我们看见饼跟杯分开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说血，主耶稣的血跟他的肉分开，所以主把他的死陈列在我们的中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设立他的桌子，每一个主日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要纪念我。纪念什么？纪念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。你说我们的主怎么做众人的仆人，怎么做家中的佣人，怎么来服侍我们这些人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那就是饼和杯所告诉我们。所以饼和杯的故事是我们主的故事。每一次我们看见饼和杯，我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他。我们每次纪念的时候，就想起马可，就想起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有一个蓝图，根据那个蓝图他在哪里服侍，根据那个蓝图他在哪里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主身上是如此，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等到保罗要寻道以前，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。什么叫交奠呢？交奠就是酒祭的时候。什么是酒祭呢？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，要献燔祭，那么许许多多的祭献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最后他们还要把酒，一杯的葡萄酒倒在上面，这个叫做酒祭。感谢主，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主像燔祭、像赎罪祭一样，他已经献上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他给了我们那个杯，他所流的血就是杯所告诉我们，这个杯他怎么能够不喝呢？但是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杯变成了福杯，对我们来讲变成了一个福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保罗的身上，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等到他快寻到的时候，你看终于保罗这个生命像葡萄一样成熟了。不光成熟了，你看见主保罗也学了许多十字架的功课，结果你看最后压榨成为酒。等到那一杯的葡萄酒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说交奠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虽然一生的保罗一生可以用葡萄酒来形容，你看见不光是葡萄成熟，而且葡萄经过压榨，这是保罗，这是神的仆人。但是感谢主，到最后圣灵告诉我们说他要把这个酒倒出来。所以你估量一个基督的生命，你不是问他喝了多少的酒，你要问他倒出去多少的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讲到侍奉、讲到服侍，都是饼的原则，都是杯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生命不长大，如果我们生命不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仍旧是一粒；但如果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慢慢就带进丰收。但是就这么多吗？我们能在主的手中有用吗？不能。你能够服侍神的儿女，你能够供应全世界吗？你不能。那么什么能叫你能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前面十章所给我们看那个饼和那个杯，就成了我们服侍的蓝图。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管今天我们服侍以为开车，以为做这个忙这个忙那个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真正算得数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。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主来到地上流泪撒种，然后呢麦子在田里长大，然后发苗，然后不止如此，最后呢成为饼。只有这样才能供应人的需要。那不止如此，光是饼吗？不是的。你看见主有更深的功课，一面是饼，一面也是杯。为着饼，主需要开我们的眼睛。起头我们看见树好像人一样，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清楚了。那不止如此， 你看见说，经过主更多的服侍，带我们向更多的工作，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你看见杯子就出来了。主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。”那个杯什么？那个杯就代表十字架的工作，那个杯就代表我们主怎样经过亚旧时，而我们今天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最后当我们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就能像保罗所说的：“我为你们再受深长的痛苦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仆人保罗，这里有神的仆人彼得，还有马可。感谢主，借着马可跟彼得，给我们看他们怎样的失败，他们怎样逃避十字架。彼得他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其实主不是告诉他们吗？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什么意思？舍己要告诉自己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这个叫做舍己。那么如果你不肯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，迟早有一天你要对着主说我不认得这个人。所以你看见彼得的失败原因在哪里？彼得失败，他不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么马可有心愿爱主，马可巴不得能讨主的喜欢。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看见那些种种的，马可心里受感动，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你们所有人都逃掉了，你们这些跟随主三年半的人都不忠心，我要忠心到底。结果没有多久的心思，他是落荒而逃，狼狈而逃。我们以为我们能，我们不能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主给我们一个标准。所以从马可第一章到是十章，就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。这幅图画就是他怎么在田里耕耘，有两面，一面他怎样的做了众人的奴仆，他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，附送到每一个角落去。他在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，先做我们的朋友，一切都预备好了。那么一直等到他上十字架，你看见他为他们赎罪，为他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这些大长大麻风就得到洁净，哎呦，摊子就能够起来行走。你看见那些本来是枯干手的，现在能够伸出手来，有的脚能够走，有手能够动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手和脚是为主服侍，因为当这些病一被医治好以后，我们都应该起来服侍主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怎样做神的仆人，也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故事一半，这只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来到地上33年，他在地上耕田，他是留在地上耕田，但是他对天上的父说：“我来了，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。”那么最后弟兄姊妹，他在十字架上，这一头牛本来在田里耕田的，现在呢要放在祭坛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六章，这就是我们明天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希望呢能够把它完成。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好好的把这些复习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说，马可福音实在是非常的宝贵。许多时候我们是否没有路，因为我们都是看一些参考书，我们都是听别人讲。其实你读马可福音，只有马可失败的仆人，只有彼得一个失败的仆人，他们能够告诉我们说，怎样的我们的主是怎样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马可福音为我们解开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大好的消息。没有那块饼，世界老早饿死，这世界的饥荒就是因为缺少那个饼。但是不光这样，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原因就是没有那个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世界有快乐，如果世界有平安，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故事什么故事？是饼的故事，也是杯的故事。那么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是什么？一面是饼的故事，一面是杯的故事。所以就是每逢七日纪念，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在桌子上所看见的，就叫我们想起主在马可福音里面所为我们完成的。好，我们还有一部分的故事，我们要等到明天再继续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外面有些是疲倦，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复活的大能，你还是托住了我们，多多少少有些话我们还是听进去，所以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，把这些话再深刻地印在我们深处。我们现在要休息，我们明天还要回来，明天一天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里。求你纪念主日的聚会，波饼的聚会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桌子的面前，我们在想起马可福音的故事，我们为了这个，我们不能够感谢你。我们有明天，我们有前途，我们有路，主啊，都是因为你服侍我们的结果。你不止洒流泪洒种，你不止把福音种子放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也服侍我们，把我们从发苗一直到丰满的子粒。不止如此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工作，主，你能你自己这个天上的粮能够供应出去，借着我们能够供应出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当我们想起这些，我们就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现在我们要散去，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的祝福随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